武松叫他们这一说呀，真担了心了。武松心说，能收拾我吗？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，我多加谨慎也就是了。头半夜武松没睡好觉，有点风吹草动他就坐起来，稍微有一点动静他支棱耳朵要听清楚。后来实在支持不了了，武松一想，去他妈的瓜大大吧，睡我那觉，爱怎么怎么的，他睡了。哎，这觉睡得甭提多舒服了，日头升得老高老高的了，武松这才醒。按现在钟表来说，到了次日早晨9点多钟了。你想想，这一路之上2000多里地，小行夜住，当然也睡觉，那跟现在两回事儿，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舒服啊。武松下地抻抻懒腰，好，哎呀，今儿他们怎么对付我呢？他正想着呢，门一开，换人了，孙小鬼没来，进来位年迈苍苍的老家人，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，身穿古铜色长衫，腰里系着条布带。这老家人多少有点驼背，眉毛胡子有白的了，看着样能有60左右岁，后头还领着两个小厮。小厮是什么呢？就是小使门的，跑腿学舌的小伙计，规规矩矩在门口那一站。这老家人进来笑脸相迎，武都头，您醒了啊？醒了。你是？不用问我，我是当奴才的，现在专门负责服侍武都头。你说什么？我专门负责服侍你老人家。笑话，我是个配军，杀人的凶犯，哪有资格叫人服侍？您太客气了，您别忘了，您是打虎的英雄，顶天立地的好汉呐，连我服侍您都觉得脸上光彩呀。都头，先洗脸漱口吧，都给您准备好了，我们早就来了，看您正在熟睡，没敢打扰。说话那俩小厮把洗脸水漱口水都给准备来了。武松漱完口洗完了脸，茶水给沏上来了。这老家人就问，都头，您在这跟在家差不多，别想旁的，你想吃点什么吩咐下来，我好让手下人去做。我就想喝点粥，吃点大饼卷牛肉什么的，旁着我不要。好嘞，你稍后片刻。这武松是山东人，你这老家人给想的多周到，大饼卷肉，大葱大酱大蒜全给摆出来了，还有一碗炸辣椒，熬了一锅小米粥啊，武松从来没吃过这么香。你看7个碟子8个碗煎炒烹炸，未必吃着过瘾，也未必吃着舒服，这家乡饭吃着太舒服了，比昨天晚上吃的还饱。武松吃完了，人家撤下去了，照样把水给沏上，今儿还多了点零碎，还给摆上2碟瓜子。哎，我说老家人贵姓啊？哎，我老糊涂了，我也不知道我姓什么，您问这都没用。我谁派你来服侍我的？这 过两天你就明白啊。都头，你歇着吧，我走了啊，晚上时候我再来。武松再想问，人就走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晚饭送来了八个菜一个汤。第二天早上，漱口水、洗脸水打进来，沏茶、点心、瓜子、花生、糖块，又是八个菜一个汤。哎呀，一连着就过了十来天呢，把武松吃的是脑门子倍儿亮，鼻子头闪光，咳嗽一声都能蹦出油花来。武松心说，我这体重可增加了，我照这么吃我就成废人了。看这样他们没有歹意，要有歹意早就对我下手了，我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我再能耐，我身陷囹圄，人家怎么收拾我不是怎么是吗？这里边另有文章，可什么文章就猜不透。到十一天头上了，这老头又给送菜来了，武松不吃，眼睁睁瞅着八个菜一个汤摆好了。武都头，您的用饭啊，我老家人，你坐下，我有几句话问你，您先吃饭，吃完饭咱们再谈。不，吃完饭你又溜了，你总是回避着我，躲躲闪闪的。今天我告诉你，不跟我说清楚，这饭我不吃，撤下去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绝食。哎呦，可把老头给急坏了。武都头，都头，他不是不跟您说，是没到火候呢。火。说话还得分火候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是个急性子，照这样下去非把我憋弄死不可。这老家人呢，卡没卡没眼睛还不想说，转身刚想走，武松早就看出来了，一把把老头胳膊给抓住，他还没使劲，这老头就受不了了，哎呀哎呀，肚头，胳膊摔了折了。武松抓住他袍子又把他拽回来了，说怎么回事，我告诉你，你要不跟我说实话，不但饭不吃，我还不放你回去。好吧，都头啊，上知下派，上边叫我怎么干我怎么干，我是受主人的主使而来的，你问我旁的我全不知道，别跟我耍滑。你家主人是谁？
是，
我给您提个醒，过堂的时候您见着孟州牢城营的管营大人没有？见着了，他还叫人打我来的。
对，
我家主人就是管营大老爷。
嚯，
我跟你们家管营素不相识，他因何派你来服侍我？这里边还有个套头呢，直接派我来的还不是老管营，是老管营的公子小管营派我来的。
嚯，
你家公子叫什么名？
姓石啊，叫石恩，
江湖上有个绰号叫金眼彪。
金眼彪石恩，
这就怪了，我跟你家公子素不相识，他因何对待我这么好呢？
他这个得我们公子对您说，我不清楚。
武松一看呢，再逼他说，这老头就哭了。算了吧，总算没白问，他把老头放了。
照样吃喝，老头照样撤下去沏水，一日三餐照顾武松无微不至。到了晚上，洗澡的水、烫脚的水都给准备的非常妥帖。又过了十几天，武松又犯病了，把老家人给拽住，我说一晃快到一个月了，我实在有点不耐烦了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，你家公子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你呀，就公开说，或者叫他见我一面，就叫我在闷葫芦里待着，我受不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从现在开始饭我不吃了，你赶紧给我走，我不希望咱再见面。老家人一听一惊鼻子，这好吧，我回去请示请示我家公子，这顿饭最好您吃了它，明天肯定给您明确的答复。那好了，明天啊，你记住，再糊弄我，再这么拖，我可不干。哎呀，武松就惦记上这件事儿，吃的也不香，睡的也不安。到了第二天，老家人按时又来了，把酒菜摆上。武松一瞪眼，哎，我你家公子呢？我不是和你说了吗？不说清楚了，我不吃，撤撤，拿走。武松正在发脾气的时候，门外闪进一人呐，武都头，在下来了。武松抬头一看，进了个小伙子，穿白挂素，头顶软包巾，相貌堂堂，面如白玉，一对黄眼珠，右膀子照样还吊着，头上身上还有伤，走路还多少有点瘸。此人来在武松面前倒身便拜，老家人给介绍，武都头，您不是想见见我们小管营吗？这就是我家公子金眼彪施恩。武松赶紧用双手相搀，哎呀，公子免礼免礼，我担待不住，我是甚等样人，我是个配军，我是凡人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？金眼彪施恩满面陪笑，武都头，您跟其他的人绝对不同，您的所作所为我全清楚，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，千万别称自己是犯人，您跟别的犯人他不一样啊。武松说，坐下吧，坐，请坐下讲话。外边给抬来的椅子，金眼彪施恩坐在武松对面，老家人在旁边给满酒，又添了几样菜，显着非常丰盛。金眼彪施恩让老家人倒了满满一杯，他用一只手拿起来，那只胳膊有伤，递给武松，武都头，我先敬您一杯，您必须得干了。我公子，我可是个直肠子人，有什么我说什么，酒我不能白喝，你必须告诉我这是为什么。好，今天小可来见都头，就是要诉说真情的。那好，我喝了。武松一口气把这杯酒喝净了， 老家人就给满上。这公子施恩这才说：“都头啊，我有件事情要求您帮忙。”“
说吧，什么事儿？”“
凡是我能办到的。”
都头说起了话长了。“
我父是孟州牢城营的管营，官不大，也受别人的欺负啊。要在一般的人眼里认为的，我们家吃喝不愁，要什么有什么，管着这么大的牢城营，有权有势，肯定是挺了不起。其实不然啊，官大一级压死人呐、啊！我跟我爹受那个气呀、啊，就一言难尽。打算让您帮着我们出出气。”
我说：“公子，我拦你一句话啊！我武松充其量是个小小的都头，现在还不是呢。在官府方面，我第二个人都不认识，恐怕你们挨了欺负，我也耐莫能助。我不认得官场的人。”都头，您听我把话说清楚，您领会错了，我并非是这个意思。您看着我这膀子吊着没，我叫人家把我打毁了，把我家的财产硬是给讹霸过去了。我打算求您给打个抱不平，把我被人夺去的财产再帮着我夺回来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。
公子啊，可这么办啊，我读书不多，我就喜欢撂地下摔三节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捞干的，别拐弯抹角，也别咬文嚼字，好不好？
好，
痛快，我说。武都头是这么回事，我爹呀，他这官是花钱买来的，其实呢，天下老官一般黑，当官的有几个不是花钱买来的？这跟您说干的，为了当这个官，我家那银子花老了，还欠了不少不少的外债。现在官到手了，得想法还钱呢，另外还得捞几个，就得想来钱的道。后来我们爷俩发现，离这孟州城30里有个大镇，便叫快活林。哎呦，真是个好地方。快活林是南北通衢的大道，是个中心点，来往客商都到快活林住脚，打店吃喝上那儿花钱，因此有不少买卖人在那儿开了商号，更有些人开了些酒馆和妓院，后来又出了几家赌场，日进斗金呐。我爹就下定决心要投一部分钱在那儿做个买卖，就这样让我去了，选好了地点，花了2000两银子的资本，又在牢城营里头拉出400多人去，让他们干苦活，结果修下一座酒店吧。这座酒店规模宏大，门脸10间，后院10间，东西配房各5间，后边还有个酿酒厂。这买卖开张之后，哎呀，生意兴隆，日进斗金呐。这是第一步。我爹呢，还把那些赌场
妓院其他的商号给归拢到一块儿，让他们按时纳税，不怕您笑话，这也叫勒大脖子敲竹杠。但是呢，我们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，两头受益。他们虽然每月交点钱，但也不吃亏。就这样，我爹派我到快活林前去管理。这么跟您说吧，每个月刨出花绣之外，净剩白银也得超过500两。平日呢，零花钱有的是，这可是肥肉。我爹在这方面受益匪浅，现在把饥荒全堵上了，另外还存了不少银子，一有钱呢，别人就眼红啊。本城有个张团练，名字叫张子山，他头一个就眼红啊，恨不能把快活林他夺过去，但他官职也不大，他也没那个力量啊。后来他有个亲戚住在都路州，他把那个亲戚给请来了，此人姓蒋，叫蒋忠，人送绰号叫蒋门神。哎呦，这家伙可厉害呀！身高过丈，膀炸腰圆，软硬功夫18般兵器，马上步下是无一不精，两臂一晃能有千斤之力呀！这家伙还教了100多徒弟，张团练就把蒋门神给请来了。他们跑到快活林，没茬找茬，没事找事，百般挑剔，后来跟我发生口角乃至动武。这一动武咱打不过人家，您看把我揍的，这胳膊折了是后结实的，腿也打瘸了，满身是伤，躺了3个多月我才保住这条性命。我家的财产、酒馆、快活林一切一切的东西，硬是被蒋忠给夺去了。现在蒋门神成了快活林的头头，所有的收入都属他的了。我爹为这件事一口气病了半年挂零，差一差把老命搭上，我岂能善罢？